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说人类历史是通过战争在不断更新迭代中循环往复，那基督教历史就是在无差别受逼迫中默默忍耐等候。即使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基督徒受逼迫的状况仍在持续。据一家专门观察该情况并支持受迫害教会的机构报告，2023年对教堂和信徒产业的袭击急剧上升，面临暴力袭击的信徒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平均每天至少有13名信徒因基督信仰而被杀害。全世界超过 3.65 亿约1/7的信徒因为基督信仰而面临严重的迫害。基督徒受逼迫最严重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封闭的、以信奉极权主义或极端宗教为主流意识的国家，或是饱受战争、饥荒、摧残的地区。而今年的报告则指出，中东和北非地区因宗教极端主义、社会不稳定和自然灾害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信徒人数是去年的2倍之多。有的国家一批批的青少年因信耶稣被捕被枪决，有的遭受瘟疫饥荒的地区，政府当局拒绝向基督徒提供救援救济，一些战争环境中的牧者宣教士被抓去当人质，受尽折磨后被杀害。他们就像先知笔下所描述的那样，身处凄惨无望的困境，像待宰的羔羊，被拉去死地也是默默无声。然而，许多在困苦流离中的基督徒，也正如哈巴谷先知所说的，纵然什么都没有，也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他的神为乐。特别是在那些战乱的国家和地区，仍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带着救济物资，更带着基督的爱与希望，冒死前往，给黑暗中的人带去温暖和光明。他们向饥饿的难民分发食物，给孩子们挖掘防空洞，在炮火蹂躏摧毁的废墟上建立教会，在狭小潮湿的防空洞里带着孩子们唱赞美诗。因着他们的逆行、自我牺牲和道成肉身式的宣教，许多在绝望中的人回归到神的面前，重新看到希望。当硝烟四起，枪声大作，防空洞里却响起晚祷、敬拜、赞美上帝的声音，那就是无边的暗夜里最美、最有希望的声音。当饱受战争、杀戮、饥饿威胁的人们举起手来向上主呼求歌唱，那就是人类罪恶所制造的巨大创伤中最感人的灵魂苏醒、最有效的医治。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 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啊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3:1-4，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所剩下的部分。读完哈巴谷书的3:1-4，那么或许啊有人会不禁问说，哈巴谷听得见神的说话，我和先知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啊？在3，哈巴谷就感谢神对他在上一章所提疑问的答复，那就是罪恶不会长久得胜，因为神仍旧在掌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呢，神终必为对神忠心耿耿的人呢来去申辩，但是呢我们必须静心等候神来施行他的作为。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我求神怜悯多一些，但是呢我不想受神的管教。哈巴谷知道神会管教犹大人，并知道受管教的过程啊必定是非常不好受，不过呢他仍旧是接受了神的旨意，只是求神帮助来赐下怜悯。哈巴谷啊他没有求神停止管教，而是凭着信心呢来接受犹大人需要受管教的这个事实。那么在今天，神依然会管教他所爱的人，为的是要带他们呢来到自己那里去。所以让我们欢喜快乐地来接受神的管教，并求神呢来去改变我们自己。在哈巴谷书的3:4，光线原文的意思就是号角，太阳升起来时一定会发光，那么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画面。我认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会带着他的教会来去离开世界，显出他的荣耀来。当他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神的荣耀啊还没有彰显出来，那么当他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啊，就要来彰显他的荣耀了。经文说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那么这是指啊神的荣耀遮蔽了他，以致没有人能够看到他，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啊就遮掩了神自己的荣耀。神他是非常有威严的，信徒们呢都该认识并且要敬畏神。好，哈巴谷书的3:5说，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那么这可能是指啊摩西在埃及的时候神所降下的实灾，但是也可能是指亚伯拉罕因为发生了饥荒还有瘟疫，他就下到埃及去了。哈巴谷书3:6，经文说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啊赐给你，那么神就衡量了这地要赐给亚伯拉罕，那么神还声明说神赐给亚伯拉罕这块地啊是要使他成为大国。你看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儿的，我们的神呢、他是让人测不透的。这是一首让人赞叹的诗篇。哈巴谷书3:7，经文说我见谷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谷山它就是古时，也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摩西在米甸呢他就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有学者就相信身为法老公主养子的摩西啊，可能在埃塞俄比亚呀打过仗。这当然没有文献的记录，不过呢是有些学者他们个人的想法罢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7:22经文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形式啊都有才能。 哈巴古书三章八节经文说，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这是指以色列民他们过红海，过约旦河的一个景象。那么神就使水啊裂开，让他们呢能够从干地上走过去。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比喻，用字啊非常优美。这是一首希伯来诗，就提到神不会因为海水阻挡百姓的去路啊就来愤怒，神反而是裂开红海让百姓来走过去。那么后来神的百姓啊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又再次行了相同的神迹。哈巴古书三章九节经文说，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誓都是可信的。希拉，你江河分开大地。神他就信守神跟百姓所立的约，信守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么希拉的意思就是鼓手啊，快快打鼓吧。那么这句话的目的啊，就是要唤醒百姓，好让他们听到神要对他们来说的话。经文说，你以江河分开大地。你有没有想过神是怎么样使海来分开的呢？江河穿过大地，这是非常高明的形容，非常准确的描述。哈巴古书三章十节经文说，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当摩西上到西乃山的时候，领受神的律法时，整座山呢都在震动，以色列民就非常惧怕，不敢接近西乃山，他们不想听到神对他们来说话，他们是非常的惧怕。那么这些经文呢，就描写了神借着摩西来去拯救以色列民。首先，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遵守他跟选民所立的约。然后呢，神和摩西来立约，神要拯救以色列民，要带领他们呢离开埃及地。那么神同样也遵守了神跟选民所立的约，来去拯救他们。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哈巴古书的三章十一节，我们看到了约书亚。我认为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啊，背景中所描写的其实就是约书亚。第三章没有提到伟人的名字，因为要强调神他的作为。哈巴古书的三章十一节说，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日月都在本宫停住，那么这可以确定是指约书亚了。经文就描述说，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那么换句话来说，闪耀的日头就像闪耀的枪一样。哈巴古书三章十二节说，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那么当神带领百姓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神就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了，就赶走了亚门人。为什么呢？因为亚门人他们就满了罪恶，亚门人占领了耶利哥城，使得大家呀都染到了性病。那么神就把亚门人赶出那个地方，免得性病啊就感染整个人类大家族。那么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场瘟疫。哈巴古书三章十三节经文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那么这里的你的受膏者到底是指以色列呢，还是指弥赛亚呢？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指弥赛亚。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那么这是指主耶稣，他是救主，他是受膏者，他也是弥赛亚。经文就描述说，弥赛亚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那么当这里提到受膏者时，音乐啊就渐渐变强啊，直到最大声， 因此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女高音以及一个非常好的男低音。这里呢是赞美神呢、为百姓所成就的救恩。神他借着摩西救他们脱离埃及，神又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呢进到应许之地。你看这全都是神的作为的。好，哈巴谷书3:14-15，经文说，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好，我们从这里啊又看到了神他信守他对选民的应许，也就是说神要赐给他们救恩。在述说了神的作为之后啊，我们要看先知他的反应。我希望我能够非常忠实的来呈现这卷小先知书以及这最后一章最后的一段。我实在是很难呈现经文本来的样貌，这是圣经里边啊非常重要的一段。我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到这其中的伟大还有荣耀。哈巴谷书3:16，经文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卷先知书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哈巴谷呢就述说了他个人的经历。他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他个人的经历，那么现在他提到他个人的反应。那么请问你是否有过这种体验呢？就是当危险临到，或者是你遭遇到重大危机时，你的心里会突然感到非常沉重吗？那么这就是哈巴谷啊他的经历了。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那么你有过让你感到害怕以致让你说不出话的经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呢都有过这种经历的。哈巴谷说骨中朽烂，那么这就表示啊他站不起来，他必须要抓住一些东西。他说，我在所立之处战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看到神要来实行审判了，他知道那将是一段非常艰难非常困苦的日子。哈巴谷书3:17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哈巴谷说，树上不结果子，葡萄不长果实，圈中的家畜啊都没了。你看当神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事啊就会来发生的。那么审判就快要来了，哈巴谷啊他还能够因神而来去欢欣快乐。哈巴谷书的3:18-19，经文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这歌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好，你要知道神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更是我们的喜乐。神他没有应许要让我们一生啊来去坐享平安还有富足，神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应许了。我刚才把一本杂志啊丢到垃圾桶里边，这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福音机构所发行的刊物，里边有一篇内容就说呀，你可以透过祷告来向神求取任何一切东西。这本杂志说，神会应许你啊，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啊，会给你健康，会给你一切你所想要的东西。亲爱的朋友，神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圣诞老人的，但是我们的神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法则。如果你想要为你的问题找到答案，那么在这里啊，先知哈巴谷他会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神他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哈巴谷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求问说了，为什么你要这样来做呢？为什么你让我看到邪恶的事儿呢？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呢？那么神就带哈巴谷、到守望所，让他看到神所要做的一些事儿。 那么现在哈巴谷就说了，我要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你看，神才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的。虽然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神他就是答案。你能够信靠神，你对神呢，要有信心的。神在你的一生中，他对你有一个目的的，神要完成这个目的。你只要信靠基督，那么当你信靠他的时候啊，你会看到神开始在你的身上啊来去动工了。神他很希望你能够像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的8:28-29，保罗他就说了，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不管保罗所用的字儿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神在你的身上啊有一个永恒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你来去像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在哥林多后书的3:18，保罗他又说了，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神对你啊有一个目的的，不管你是谁都是一样。有人说，神在有些人生命中的目的啊比你重要，那么这种说法是完全是错的。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中啊，你的重要性和过去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人以及未来的任何一个人呢，都是同等的重要。神希望你啊能够像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15:47-49，我们就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经文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活在人的身体里头，这个身体啊是从泥土所造的，神就使我们成为人类，但是这不是神他最终的目的。我们是属世的，但是呢，神要我们呢也是属天的，啊，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啊他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请想象一下，假如你现在是活在米开朗基罗的时代，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有一天呢，你拜访米开朗基罗的工作室，你在那里啊就看到一块非常粗糙的大石头，这块石头啊看起来非常肮脏，是一块被污染过的石头，因为它是从又黑又潮湿的采石场所拿回来的。那是一块非常硬的大理石，还没有经过加工啊，坚硬无比，摸起来呢也是冷冰冰的，一点儿也不美观，而且啊还非常难看。但是过了6个月之后，你回来再看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你或许啊会大吃一惊，这块不起眼曾经让你不屑一顾的大石头，居然在艺术家的精心雕琢之下，摇身变成了一尊大卫的雕像，或者说变成了天使长米迦勒的雕像。我告诉你啊，就像米开朗基罗对那块天然的大理石一样，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要用这块大理石啊来雕刻一件艺术品出来。那么同样，神对你我也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是属世的，但是神对我们呢有一个属天的目的，你明白吗？这位艺术家的理想啊，就是塑造我们满有基督他的形象，而这位艺术家他就是圣灵，他用凿子和铁锤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其中凿子就是主的管教。正如希伯来书的12:6，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铁锤那么就是指啊神的话语。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3:16-17，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和17:15的诗人呢一块儿来说，诗人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亲爱的朋友，神他是你一切问题的这个答案，更是你迷茫中啊一盏指路的明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身处何处，你都可以因神而喜乐的，你可以因神的救恩呢来去欢喜快乐的。一开始先知哈巴谷他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但是呢他在疑惑中通过祷告向神寻求答案，那么等到神的回应之后啊，他就变成了一个因神而欢喜雀跃的人了。那么这样的属灵成长，你看是何等奇妙呢？那么现在你可以和先知哈巴谷一块来说，我要因救我的神而感恩喜乐了。啊，你看这卷小先知书，它的开篇是用充满忧郁的语气来去娓娓道来，那么最后啊却在荣耀中就戛然而止，结束这首诗一样的赞歌。这卷书一开始啊它是一个问号，但是结束时它却是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惊叹号。这卷书最后啊在哈巴谷美妙的歌曲中就来结束了。希望你和我呢今天都能够因着神的话语啊来得到同样的激励还有鼓舞。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哈巴谷书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的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哈巴谷先知预见到巴比伦人入侵时，犹太人会遭到什么程度的毁灭与绝望？不发芽的无花果树，荒废的田地与葡萄园，空空如也的牛棚羊圈。想到整个国家的倾覆荒凉，先知在恐惧中发抖站立。但他一想到有神的同在，就欢喜快乐。是的，无论在怎样困苦的环境里，唯有神，也只有神能给人带来平安盼望，叫人能够欢然喜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